道，让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是在顺境或者在困境当中，谁掌权？
神，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永远掌权啊，永远掌权。那很高兴，大家还记得我们上礼拜的信息吗？我们说是叫做什么？怎么样来侍奉主？同心协力来侍奉主。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敬拜团队有一位新成员，大家认识他吗？
没
啊，大概很多人都不认识他啊。要不 Lucas 介绍一下，来用麦克风介绍一下啊。
嗯，我叫 Lucas， 从 Lawrence 开始搬过来，到这边三个月，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牧师师母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真是到哪里都是神的家，是说最深的感受。
因为卢克斯他在原来的他自己的教会就常常带领敬拜，所以他一来就愿意加入我们的敬拜团队，很感恩，就看到神真的从各地方下来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什么同心喜乐的
侍奉神
啊，侍奉神啊。那在差不多十二年前，那时候我跟大部分人一样还是在公司上班。那一天有一天我刚好从在德州南边的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城叫 McAllen， 我从那边准备坐飞机回休斯顿。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就看到电视上居然有一架飞机撞进了一座大楼。那如果你看到这个情景，你都会想什么？这一定是电影。所以我很直觉的反应，这一定是一部电影的广告。就后来才知道，居然这是那时候的新闻记者报告说，这是一件空难的什么意外事件啊，在那个时候是意外事件。那既然是意外嘛，我们也不在乎，我们说这是一谁的大楼盖这么高，自然会被飞机撞到。所以我就跟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位生意的伙伴我们就继续开车往机场到，而且我们也很顺利的坐上了飞机我们事实上是坐上了飞机。就坐上飞机，奇怪，飞机没有开，然后就听到那个机长通知大家要下飞机。下飞机也就算了，就下了飞机就看到我们的行李居然都又载回机场，那时候才知道，机场就当时就宣布说，今天的飞机全部都要停飞，好，叫大家把行李自己拿走。啊，所以那大家也知道，这就是那时候的911事件啊，911的恐怖袭击的事件。那我们当然就是只有赶快的就坐了一部车开了6个钟头的车子回到了休斯顿。其实在这一次的恐怖事件当中，当然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其实有多少架飞机被劫持啊。那一天有4架飞机被劫持，除了2架撞到这个世贸中心的2座双子星大楼之外，另外一架呢撞进了五角大厦。那还有另外第四部呢，因为那个机员机上的人员跟这个乘客要夺回这个飞机的空心权，然后后来不得已他们就只有把飞机什么坠落在宾州的上空，把坠机其实大家知道，在这次的911的这个事件当中，有多少人丧生？有将近3000人丧生是美国国内最大的一桩恐怖事件，也随着这象征美国经济国力2座大楼倒塌之后，不只是美国，全球的经济怎么样？历史衰退了10几年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慢慢的复苏当中。在我们过去都认为美国是人间的天堂，自由的乐土，那美国也开始不但在他自己的国内，甚至于在全世界都开始了那种反恐战争反恐战争。然后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开始就后来又在伊拉克、阿富汗开始进入这些反恐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死亡的美国军人死了多少人？死了将近7000人。那呢，当然受伤的呢超过6万人。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灾害，我们也看到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甚至这个罪丧失这个无辜的生命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学校抗争的校园惨案，有很多孩童无辜的孩童都丧失生命 那在四月份大家知道马拉松的那个在巴士顿马拉松的爆破案，那在两天前就在上礼拜五大家也知道在加州也发生了枪杀的惨案，这些都造成许多人的丧生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不只是这些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啊，还有许多的自然上的灾害，还有我们生老病死我们的疾病。不知道大家还记得2004年当大家正在欢庆圣诞节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一件南亚海啸，大家还记得吗？啊，南亚海啸，然后就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啊，这是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北边，啊，到海里发生了大概九级的一个地震，结果这个海里的地震呢，引起了大概高达30公尺的海啸，啊，所以呢。它所损害的范围呢，包括周围10几个国家，光在泰国啊，在泰国就死了5000多人。然后呢，在这个在这个旁边的斯里兰卡也死了4万多人。那特别是首当其冲的印尼，你们知道它死了多少人？光印尼这一个国家就死了超过23万人。所以总共的人数，这一次地震这个海啸死亡的人数。将近30万人，这些原来这些地方都什么海边的海滩的度假天堂，当场那一天变成了人间的地狱啊，人间的地狱。南亚海啸发生在2004年，紧接第二年，大家知道美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水灾，把纽奥良城80%的城都淹没了啊，就是 Katrina 在那一次。美国也有2000人啊丧生，也有2000人丧生。那上个月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就是在奥克拉荷马州，它连续在2个礼拜以内发生了 EF5， 就是最超级的这什么 tornado， 就是龙卷风。那也造成了连续两次，也造成了42人死亡啊。那大家看电视也知道，造成无数家园被摧毁。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也在积极的为这些奥克拉荷马的这个赈灾，我们在为大家在募款。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你们心中都会问什么？你们心中会问什么？我们基督徒都要问：为什么慈爱的神啊？为什么慈爱的神会容许这些灾难的发生？让这么多无辜的人丧失宝贵的生命，啊，有这样问过的人，请举一下手。我想相信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耶稣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他说，在耶稣再来之前，啊，在耶稣再来之前，除了有人要来迷惑我们的信仰之外，说他是假的，说是他自己是基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上很多人都说他自己是基督，哦，来迷惑我们的信仰以外，然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各地什么民要攻打民，所以人呢要互相杀人，国要攻打国，我们看到各地都有战争，哦，到处呢有什么饥荒疫症，大家知道每天都有10几万人饿死，世界上有1/3的人他们固在一个每天生活在一个饥饿的环境当中，所以然后还告诉我们说不法的事，就是比方说犯罪的事件怎么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呢更可怕的是怎么样，人的爱心怎么样冷淡渐渐冷淡。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我耶稣说每次读圣经我再来提醒大家，看他们要的时候怎么样要特别注意，看他不要的时候就怎么要警醒自己啊，因为这都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看耶稣在跟我们讲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谨慎，免得我们会入了迷惑啊！因为很多人说主耶稣已经再来，主耶稣有没有来？还没有来，因为这个天地还没有过去哦。然后呢，他说什么？我也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无论我们在顺境或者是困境，我们都要警醒啊！尤其在苦难当中怎么样？我们更要忍耐。更要忍耐，因为 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耶稣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在天下人间别无拯救，只有耶稣基督。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从去年三月开始啊，就持续的为熊燕姐妹祷告。那熊燕姐妹，大家也知道，她非常勇敢的跟她的癌症奋斗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亲爱的熊燕姐妹呢，也在上周二的晚上，她洗了世上的劳苦，回到主的怀中。那我们也会问，为什么神没有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啊？竟没有医治熊燕姐妹？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医治人？他不但医治人，甚至于让人从死里复活。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那时候生病的人多不多？那时候生病人很多。主耶稣有没有让所有的人都得医治？没有。哎，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出于他的怜悯医治这些人，为了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再三提醒我们，他主要的工作不是医治病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要带领我们悔改，让我们都能谦卑地回到神的面前。那对于还不认识神的人，他呢有可能会至少会有两个想法，可能的想法。第一个呢，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不相信有神。或者他们说，就算有神的话，这个神一定是不慈爱不怜悯。如果他是怜悯慈爱的话，他可能没有能力来拦阻这些苦难的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坚定依靠神，我们不入迷惑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怀疑。因为神在任何时候他都掌权。所以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问题呢？我们要问的就是，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存在？为什么容许苦难的发生？那其实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看的话，我们也会让我们知道苦难经常会是一个奥秘。怎么讲呢？譬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叫约伯。圣经里面他形容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种人好不好？我们谁可以像约伯一样进去一下手？我相信你们中间可能有人。不过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当圣经说约伯完全正直的时候，并不表示约伯他从来不犯罪，他只要让我们知道，约伯在这次圣经里面讲述的这件事情当中呢，约伯他受到的是谁的攻击啊？是魔鬼撒旦对他的攻击，跟他的罪有没有关系？他要提醒我们，他所受的苦跟他的罪是没有关系。这是他最重要要提醒我们的。可是他有三个好朋友来看约伯，他们对约伯说什么？他们认定约伯，你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儿女丧生，损失了所有的财产，一定是什么？你犯罪的结果，你受到神的惩罚。那如果你是约伯怎么样？你跟他拼命的争辩有没有用？跟人争辩是没有用的。所以约伯怎么办？他来寻求神的命，他来寻求神的命。那神有没有对他说话？神终于等了很久，神跟他说话。可是神跟他说的不是告诉他为什么受苦，神问了他一连串他没有回答的问题。那最后约伯怎么说？我们一起，约伯怎么对神回答？我们一起来念约伯的回答。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件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
亲眼看见你。
神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受苦，神也没有跟约伯说你是完全公义，你没有罪，神都没有跟他这样讲。可是从约伯他亲身经历，当神问了他这一连串问题，谁是创造世界的主宰，谁是创造生命的主的时候，约伯清楚，因为其他在之前他已经知道说什么，赐给的也是耶和华，什么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他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答案，但是神让我们在苦难中里面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的慈爱和信实。当然我们很确定有没有人希望苦难临到你，绝对没有，我不相信有人希望自己会遇到苦难。但是从主耶稣刚刚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遇见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苦难。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思想，为什么要来思想为什么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因为让我们提早能够接受圣经的教导，了解明白这些事情以后，当苦难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打了一个预防针一样，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苦难啊，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苦难。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惩罚那些悖逆的，有没有？其实很多耶，其实很多，譬如说 神降十灾给什么，给法老，那纯粹神讲得清楚就是要惩罚审判，那绝对是神的审判。当以色列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神的那个火烧在他们的营中，直烧到营边，这是不是神的审判？这当然是神的审判，圣经清楚地说明这是神的审判。当米利安他毁谤自己以色列最大的领袖摩西的时候，神让他怎么样，长了大麻风，甚至于连摩西他自己，当他自己神吩咐他使磐石出水的时候，结果摩西犯了什么错误？他用他手中的杖去击打磐石，磐石照样流水出水，可是神对摩西说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摩西他至终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的管教是严厉，神是可畏。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命令，不要犯那个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的罪。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大楼倒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啊？最近在前一阵在孟加拉，最近呢在宾州有大楼倒塌的事情。那主耶稣也借着一件大楼倒塌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说，并不一定所有在这些灾难当中死亡的人都因为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啊。所以主耶稣也说，因为从前有个什么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人。他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呢？是犹太人住的地方。他说不要以为那些地方的人比你们更有罪啊！所以在灾难中死亡，并不一定都是被神审判、被神惩罚。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两个若不悔改，
都要死
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大灾难来临，无论是911，无论是南亚海啸，各种人为的这些灾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很多敬虔爱主的人，他们失去生命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省察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真的是让我们看看，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警醒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要认自己罪的时候？神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搞不好比那些死的人更有罪。这是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比那些死的人更有罪。 我们没有死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然后呢，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都会灭亡。如果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怎么样？我们始终都要灭亡。同时在这苦难当中，神也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基督耶稣那个怜悯人的心肠，来帮助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这些在灾难中的人。所以，当苦难，我们看到世上的苦难，或我们自己在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还也是，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因为犯罪受苦，我们也要省察自己的罪啊。所以，苦难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罪。那神呢，允许苦难啊？可能第二可能原因呢，因为遇见苦难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常常可以带出我们人的善良面。那有点杂音，可能要请大家是不是有听说那个 iPhone 会影响
，iPhone
或者是 iPad 会影响啊？我们看到苦难中可以彰显出神的形象在人里面。譬如我们看到 Boston 的马拉松案，当那个爆炸案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什么逃离现场，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奔向现场？有，不但除了救难人员奔向现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奔向现场去抢救那些被炸弹炸伤的人。那前阵子，我们昨天有些人去了59，在休斯顿那边去了59，在前几天就在59旁边有一个旅馆怎么样大火，有四位休斯顿的消防人员怎么样就上升啊，为了因为那个屋顶倒塌，把他们就上升火。那这一位叫做 Wesley 的这位先生啊，当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在纽约等地铁的时候，在他等车等这个地铁火车准备进站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学生啊，他忽然癫痫症，大家知道癫痫症发生口吐白沫，人都昏倒，就呢倒在哪里，掉到火车的轨道下。掉到火车的轨道下，结果这位卫斯理先生，他当场留着他两个女儿站在月台，他奋身跳下去，因为火车已经进站了，他马上用手什么压在那个人的身上，因为他已经那个人已经患癫痫症，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他自己跳下去，跟他一起把他压在铁轨道上。那个火车虽然司机已经看到人掉到铁轨，可他没有办法及时刹车。所以事实上这个火车怎么样，有两列车厢已经压过他们身上。感谢主，因为他把他压在地上，火车跟铁轨中间只有那么一尺多高，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个火车就贴着他的颈部就这样过去，所以两个人都平安。所以当火车全停的时候，这卫斯理马上在火车底下叫说，我没有事，我没有事，请大家看住我在上面的两个女人。我们就看到人当在有困难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激发我们的善良的本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形象造，所以他愿意按照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面，他放弃，甚至于可能要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他为了拯救这个掉下去。所以看到苦难中常常让我们看到人的良善面，人的良善面。那另外，在这个礼拜六我在看那个 PBS 的时候。这个人叫做加尼啊，英文叫加尼，就是九名啊。有一些人可能读过他的书，他写了40多本书。这个姐妹呢，她在17岁的时候，她在一个夏天，她到海边，她是非常 active 的人啊，她很爱主，她很会唱诗歌，很有艺术的天才。她在17岁的时候，她到海边去跳水，就那个水太浅。就呢，他的脊椎那边第4、第5节脊椎断了，所以他当场什么，从脖子以下他四肢瘫痪，在他2年的复健当中，他躺在病床，他不能动，他非常的愤怒，他想要死，可是因为他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不能，他瘫痪，他完全不能动。他甚至于想用他的意志来让他死。 他也甚至怀他从小就认识神，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怀疑他的信仰。就有一天晚上，当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半夜，他的病房的门开了，有个黑影进来，走到他的床边，把他的床的栏杆放下，然后那个人竟然爬在他的床上，在他耳朵唱起诗歌。原来这个女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Jackie 在他旁边唱诗歌。 Jackie 一连几个晚上都来陪他，在他耳边唱诗歌，然后他就跟着他，他那时候还不能，他还在复健当中，可是因为 Jackie 的陪伴，让他生命完全翻转。复健之后，他就开始在广播电台开始主持节目，他就开始奉献他的生命，要去关怀所有世上那些跟他一样残障的人。他开始成立了他的一个机构啊，他叫 Johnny and Friends， 他开始成立他的机构。然后呢，在1982年，他跟他先生结婚，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天才艺术的画家，他手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可是不能拿笔啊，所以他用什么在画画？像他的嘴巴画，他画了很多画，很多名的画。他写了多少书？他写了40几本书，甚至于他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做《家里》，还被拍成电影，成为纽约的最畅销书。他最大的安慰就是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同心的祷告，在这段时间，他先生陪他一路走来，同心祷告。他们结婚已经30年，啊，已经超过三十年。不幸的是，他已经四肢瘫痪了，对不对？所以他认为他已经经历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他还愿意这样的奉献，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临到他身上。在2010年，就是将近3年前，他被诊断罹患了乳癌，他被诊断罹患了。做完 chemo 以后，因为他身体的状况，他没有办法接受放射性治疗，所以他知道他这一辈子都必须与癌症共存，他身上的癌症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他一生都要跟癌症为伍。他说，我人生的起点必须从这一点开始继续的往前走，我的人生要从这里开始。记者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在你四肢瘫痪的时候，在你这个跳水，因为跳水受伤之后，你有没有寻求过各样的医治？他说，我有，我参加各样那种医治特会，我试着参加各种医治特会。有没有人在那些医治特会得医治？他说有，可是神没有医治我的身体，可是神医治了我的心，我的心被神医治。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你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到地狱。”
他就说：“原来身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生命，我们的心理与神连接，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他每天早上起来，他都面对挣扎，因为他听到他的朋友在为他煮咖啡做早饭，可是他只能躺在床上。可是当他静下来想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话，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匆匆忙忙吃完早饭，可能翻翻圣经花个10分钟，我就跟大家一样去上班的话，他说，其实我的生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神让我每天可以安静在他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思想神的话。所以他说，在雅各书说，神阻挡谁？
骄傲。
神阻挡骄傲。什么时候人会骄傲？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会骄傲，你认为你恩赐只是全备，你根本不会想到你需要神。你认为敬拜神是你给神的恩典， 只有当他什么都不能做，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才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苦难其实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苦难，神容许苦难发生，是为了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刘备啊，因为立刻母子的，他生下来就没有手脚，生下来就没有手脚。你想，当他这样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心里有没有挣扎，有没有痛苦？特别当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你想他是不是心里很愤怒？甚至于他在小的时候，当他被放在澡缸的时候，他叫他家人都出去，为什么？他想要淹死在水里，他想要把自己淹死在水里，他叫大家都出去，因为他一直想要把自己淹死在水里。可是等到他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跟门徒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什么生来就是瞎眼。门徒问了耶稣一句，我们常常会问的话，就说什么？拉比，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的罪？因为我们都很习惯的啊，你生病，你这个有残障，你遇到这些苦难，一定是你犯的罪。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因果循环，我们都以为你的罪，你这个受苦是因为犯罪的结果。耶稣回答了什么？我们说什么？也不是什么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明白神让他经历这些事情，让他跟别人不一样，是为了要使用他来彰显神的荣耀。他的生命从此开始改变，他就立定心志，开始他每活的每一天都要来什么彰显谁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不是他自己。当然神也很祝福他，大家看到他也结婚啊。我不知道他生的孩子没有，我他也去年也结了婚啊，去年结了婚，也他非常的喜乐，你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的愁啊。他也常常来到 Fellowship of Women， 有多少人去看过，听过他讲到，所以你知道他生命中充满了喜乐啊。他跟小朋友一起踢球，一起做各种的运动，游泳。他说，因为他父母从小就把让他做什么，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从小就叫他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自卑不自啊，他勇敢地面对每天，喜乐地来面对他每天的日子，因为他知道，他活的每一天，他知道他活着每一天都是为谁而活，都是为神的荣耀而活啊，他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呢，是在去年我们在 Fred 家啊 ，Fred 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啊，那我们有大概有大人小孩大概100多人在那边聚会。那熊燕姐妹啊，就在众人面前来诉说神在她身上所成就的，怎么样陪伴她经历这些苦难啊，她来向我们来分享啊，向我们来分享。因为当熊燕生病的时候，她常常5点不到就起床，她就是去读神的话，成为她每天的力量。神怎么样的陪伴她？然后因为北区教会的成立，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关怀他，啊，去陪伴他，因为他那时候非常的忧伤孤独，因为大家知道，万圣弟兄也是很忙，工作也很忙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存在？啊，第一个，当然我们一起来念，是我们可以省
察自己的罪，
让我们安静下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然后呢？使我们更深的来经历神，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彰显神的形象，塑造我们的品格，彰显神的荣耀。最后很重要的，使我们可以全然的来信靠神。我们知道熊燕姐妹在她身体软弱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放弃神，依靠神。她只要身体 可以的情况下面怎么样？他每个星期四都参加姐妹的祷告会，甚至于他还参加 CCF 的查经，他紧紧的抓住神，因为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依靠。这张照片是5月16号在姐妹祷告会的时候，一共有5位姐妹啊一起在这边过生日。那熊燕的生日是5月20号，哦，5月20号，这是5月16号照的照片。那这一张应该是在，是在你们家吗？是在小组的聚会的时候啊。啊，5月17号，这是熊燕他最后一次过他在世上的生日啊，过他在世上的生日。大家知道，熊燕姐妹只要她身体许可，甚至于她只要能坐上车的时候怎么样，她都愿意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聚会，她都极力的鼓励万圣弟兄。万圣弟兄常跟她说：“你就在家里休息吧。”她都不要，她都不要，她带着孩子啊，要跟万圣弟兄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在苦难发生之后，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要怎么面对？其实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不止我们人会经历各样的苦难，其实所有的受造之物怎么样，都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我们的大地因着人的罪而被神咒诅，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那新天新地，一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过去，这个充满苦难的这个世界呢才会过去。但是圣经里面罗马书第28章28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建立教会就是要我们在一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想一起来。因为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就像让我们像一个柴火一样越烧越旺。然后呢，他在35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念：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的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苦难中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就是主耶稣的爱。让我们一起借着信靠耶稣，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的这首歌，好，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